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最近大家在湾区啊，还有其他的地方，可能都会看到不少由法轮功学员组织的练功还有和平请愿活动。那根据我们对这些活动的采访了解到，他们主要是为了纪念24年前，也就是1999年的4月25号，这一天有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为寻求自由的练功环境，自发去到北京信访办进行的一个上访活动。那么法轮功群体当时表现出的平和、理性还有自律，受到了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和赞誉。但是不久之后，中共却把这个和平上访事件抹黑成了围攻中南海，并以此为借口对法轮功信仰者们展开了残酷的镇压和迫害，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我们每一次办这个活动呢，就让更多的人知道有这样的一群和平的人现在在中共还受到镇压，还受到迫害。全世界来说嘛，这是一个很大的人群的惨踏啊，是不应该继续发生的。我们就是继续唤醒更多的有良知的人注意到这个事情，越来越多人知道呢，这场镇压可能就会停止的。
刚刚您听到的是湾区一位专门负责组织法轮功反迫害活动的义工协调人武军祥的叙述。武先生11岁就从香港移民来了美国，现在是一名湾区的工程师。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或许有人觉得这件事离我们很远，甚至在中共刻意的封锁之下，也很少有人知道对法轮功的迫害仍然在继续。而且这种中共对人权和信仰自由的破坏也会直接影响到在我们身边的人。最近本台采访到生活在东湾的一名华人平面设计师刘芷彤，他的母亲孔庆平因为修炼法轮功，自从去年10月22号起就被中共非法抓捕，关押在大连市的姚家看守所，期间一直都不让家人进行探视，甚至最近开庭连旁听的机会都不给。
4月11号上午9点的时候，就是大连干井子区法院就是非法开庭，然后我们家里面人请了两位律师为我妈做无罪辩护，就是开庭当天呢，就是法院就没有任何的理由，就是不让我们家里人进去旁听。我们最后跟律师呢了解情况，然后律师就说我妈妈也当天也没有到现场，是视频通话。对，因为他们给的理由就是说大连现在还处于防控状态，检察院那边有检察官叫纪晓慧，然后他就是拿出了一些所谓的证据吧，就是想对我妈妈重判。然后我家里人呢就是请了律师为我妈妈就是做无罪辩护啊，就是按照正常的就是法律程序来说是应该是无罪的，然后但是呢法院就是没有给出结果，然后还说检察院会继续调查。
您刚刚听到的是东湾一位华人平面设计师刘芷彤讲述他母亲孔庆平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抓捕审判的经历。芷彤还对我们的记者子涵说，他的母亲孔庆平在2004年曾经突发重病，本来患有十几种疾病的身体更是雪上加霜，被确诊为了败血症，非常的凶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偶然听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于是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学，开始练了法轮功。没想到的是，在他妈妈修炼法轮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健康状况就明显的好转，不知不觉身上的一些其他病症呢也逐渐消失了，他的家庭关系也变得和睦了。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妈妈以前曾经有满脸的蝴蝶斑也都消失了。身边的人看到他的变化也感到非常的震惊，芷彤呢也是非常的高兴。但是现在面对中共的抓捕和迫害，让身在海外的他非常的无奈和担忧。
我想说，就是我们呢是堂堂正正的，然后呢也没有做过不好的事情。对不起，就是我们是堂堂正正的。我觉得我们不怕那些他们那些邪恶的东西。现在呢就是海内外有很多就是善良的还有正义的人都在帮忙去营救他，所以呢我觉得呢 这也都是暂时的，我觉得它很快就会出来。
那么其实像刘芷桐这样的经历啊和遭遇在中国呢还有很多，因为法轮功啊它是一个以真善忍为原则自我修炼提升的这么一个精神信仰团体，自从92年传出以后呢，在中国啊是迅速传播开来，据中共当局的保守估计啊，当时是有上亿人在学练法轮功。那么也就是说自从99年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进行迫害和镇压呢，这背后受到影响的就是上亿个家庭。现在24年过去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非但没有减弱，甚至连不练功的人还有反对练法轮功的人，只因为当局的政治需要都会被冠上法轮功的名头来进行非法抓捕。
我们家情况是这样，我母亲修炼法轮功，我父亲呢他严格意义上讲并不练啊，他只是支持。就是说至于为什么抓呢，就是说其实在2021年4月23日在山东东营地区啊，同一时间至少抓捕了大概有20多个法轮功修炼者。当然其中里面有3个人是家属，一个是我的父亲啊，另外一个叔叔叫郭运芳，他是李学荣的先生啊，还有一个是邯郸孟凡云的先生。那他们3个其实是都是算法轮功家属。但是呢一样被当时中共当局抓了，并且都被判刑了。像邯郸是被判了1年8个月。那邯郸是他是不仅不练而且有些反对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他一样被判1年8个月。那他太太是被判了2年2个月。也就是说当时山东东营地区它是一个大范围的抓捕。据我所知呢，就是说当地警方或者政法委吧，他们想把这个做成一个大案，所以就说牵扯到非常多的人。当然因为我母亲练的原因，所以我们家也成了目标之一。
这是一位生活在佛罗里达州的华人青年，叫做周子定。他讲述他在山东的父亲被莫名抓捕的过程和经历。周子定是毕业于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他本来是一个专门聊武器和装备的军事博主，在 YouTube 上呢有超过20万的粉丝订阅。但是中共欺人太甚，把他不练功的父亲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抓起来了。那么按他的话说啊，是被中共硬生生的逼成了一个上访博主。最近一期他在 YouTube 上面讲述他父亲被迫害的经历的这个视频呢，也是受到了非常高的点击和关注。那么周子定的母亲啊，其实是一名法轮功学员，而他的父亲周德勇是中国第二大原油生产基地胜利油田的地质科学高级工程师。那么按照周子定的话来说呢，他的父亲啊只是支持他母亲修炼这个法轮功啊，本人实际上并没有做什么，却被抓起来了。而且更加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甚至他们身边有反对练法轮功的学员家属也被抓被判刑，让他感到非常的震惊，同时呢也愤怒于中共的暗箱操作。
当时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是蛮吃惊的，因为包括我们身边的人也都没有想到我父亲会出事。因为当时这个案子出来的时候更不知道具体涉及到什么事情，并且不知道因为中共这个法制它完全是暗箱操作，然后它很多东西都是政法委内定的，就比如说判刑的标准什么。周四的时候我父亲经过3次庭审啊，第一次庭审是在去年8月份，那时候我父亲已经被抓1年0.4个月了，那才第一次庭审。第二次庭审是今年1月份，第三次庭审是今年3月份。那其实在今年1月份的庭审上，当时检察官任耀海他提出的量刑标准就是8到12年。当时我请了两个律师在庭上都非常吃惊，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荒唐这么邪恶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这周四然后那个法院宣判了，那判我父亲是8年，可见中共他这个制度是就是非常荒唐的一个事情。和我父亲被抓的大概有10几个人，其中有一个老奶奶叫刘艳美，她是74岁了，她被判7年，她是这里面判的第二重的。那剩下的像孟玉啊，郭红岩啊，他们被判了3年半，然后剩下的人基本都在3年以下。所以我父亲判这么重，我们是非常吃惊。但是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就是说当地的 政法委他们一定要把我父亲定为所谓这个大案的主谋啊，因为我父亲相对其他人来说有一点很小的职务，甚至什么都算不上，但是我父亲可能受教育程度较高，然后呢他们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就定成一个所谓什么几几几大案这样子，所以就就是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中共他这个整个法治系统的荒唐和邪恶之处。
那么面对中共对他父亲的莫名指控，周子定呢也请律师进行了辩护，虽然律师把部分罪名给驳斥了，法官也采纳了，但是原定的长达8年的这个刑期呢却一点没变。周子定认为中共方面根本就不讲法治，甚至连自己制定的恶法也不遵守。
所有涉及到法轮功的案件都被称之为破坏法律实施，罪名就叫这个破坏法律实施。你问他破坏哪条法律呢，他也不知道，他也弄不清楚。那所谓的破坏法律实施就是一个口袋罪。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中共的最高检出了一个就是关于破坏法律实施罪的一个协议，一个意见。这个意见就给出了一些量刑标准。那比如说，在你们家搜出来多少传单或者是多少这些材料，他定就是要判刑3年以上7年以下，这个数量5倍以上判刑7年以上，就是他当时是有这么一个量刑标准。但是，这个事情在法治西方法治国家听起来是非常一个荒唐的一个事情。比如说你有一些材料，他就你家里有些材料你没有出去发，或者是你就要被判刑。然后包括网上发帖，它也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判刑的一个标准而已。那从法律上来讲呢，这个破坏法律实施它本身从法律角度讲，它的存在就是一个恶法，就是说这个法律本来就不应该存在的。就像中共他有一个教授叫罗翔，他就讲这个中共有一个叫做寻衅滋事罪，这个它就是一个口袋罪，你到底是什么标准谁都说不清，那检察官也说不清，法院也说不清，那怎么办呢？就是政法委说了算，政法委觉得你是寻衅滋事，那你就是寻衅滋事，觉得你寻衅滋事要判3年就是3年，判7年就是7年。那和寻衅滋事相应的就是这个破坏法律实施，你听这个罪名你就知道什么是破坏法律实施，破坏哪条法律，他从来不会在审判书给你写出来，他们觉得你要判几年就判几年，所以他本质上这一个法律的存在是一个恶法。那第二呢，就是说就算按照这样的恶法，他也是在破坏自己的法律，因为我父亲就是说就算按照他们的这个东西，根本因为我父亲他从来不出去发材料，我们家的材料都是我妈发的。第二次庭审的时候，当时我两个律师就说是打击报复，就是中共他就是要打击报复你，那他根本就不管你，有他判决他连自己的这个恶法他都不遵循，就是说我想要怎么判你就怎么判，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在最后就是说，我父亲的几个指控里面有几个是法院不采纳的，但不采纳，归不采纳，但是最后的刑期没有任何改变。这就说明就是说他们其实从一开始就定好了我父亲要这样的一个刑期啊，这个甚至是每个人都是定好的，然后只不过在法庭上走这么一套所谓的一个程序演给别人看而已，甚至这个程序本身很多地方都存在违法的事情。
刚刚您听到的是在美国的一位华人军事博主周子定讲述他父亲明明不练法轮功，只是因为支持他母亲的法轮功信仰就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上周刚刚被重判了8年的经历。对于这样的结果，我问他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一开始的感受是比较愤怒，但我现在可能已经过了那个期限了，因为这是个中共他这样子你愤怒是没有任何用的。他一直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像以前在文革时期或者是大跃进时期，那很多人那个他毛泽东的画像上稍微弄坏了一点，然后立马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被批斗到死，你怎么讲呢？你是没处说理去，就是中共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另外一点，我是对这个当地东营的这个公检法包括法院检察院的一些人也为他们感到惋惜，因为这个决定可能是公检就上层下达下面的人去执行，但是作为执行者呢，就是 真的做了这样的一个执行，我觉得这是违背人性、违背良心的。所有的这些在历史翻过篇以后都一定会有一个总结，都一定不会说你干的坏事，你干的这个事从历史上就消失了，不会的。你包括中共自己也是，当时文革的时候啊，当时那个搞武斗的很多红卫兵，那个这个到这儿打砸抢，到那儿去怎么怎么样，那文革结束以后中共自己他都会清洗。那你包括薄熙来，薄熙来这个是当时薄熙来中永康联合，当然他名义上是要搞政变，但是他其实迫害法轮功、迫害人权是最为严重的。这些那这些人现在无论周永康、薄熙来现在都在这个秦城监狱，包括一些国安部的部长，包括610的历任头子都是这样子的一个下场，他是政法系统出来的。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我觉得做人要凭着良心做吧，这也是我给当地公检法想说的话，就是说任何事情做了都会有后果的。
嗯，确实中共这部集权的国家机器，他所犯下的罪行早晚会面临历史的清算，而作为身在其中的个人，我们是可以做出选择的。那么现在在海外大纪元官网上声明不愿与邪恶为伍，想要退出中共还有他附属组织的民众呢，已经超过了4亿人。这个其实对在美国的华人啊，对我们来说也有现实意义。比如说您如果想要入籍，就必须要证明没有加入过或者已经退出了中共还有其相关的附属组织。因为像在美国这样的西方民主国家，中共奉行的共产主义是暴力的，是邪恶的，两方可以说是正与邪的绝对的对立啊。那么尤其现在美国越来越意识到中共的渗透和威胁，正在全方位的反制中共。那么这一点从最近我们看到司法部还有 FBI 联合行动啊，抓捕了2个听命于中共啊，利用海外侨团搞这个海外警察局监视控制海外华人的2个侨领啊。那么从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出，作为在美国的华人必须要清醒啊，退出和远离中共呢才是明智之举。最后啊，我也有问周子定说，作为一个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他眼中的法轮功还有法轮功学员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在国内还是国外接触到法轮功修炼者都是人非常好，都是非常善良的人。因为法轮功的原则真善人嘛，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这是简单去理解。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其实你看就是说迫害20多年来，哦，国内国外有各种各样的案例哈，有的人被关好多年，被迫害被打，甚至被迫害致死，他坐老虎凳，就是说把你靠在床上，各种各样的酷刑，但是没有一例就是说法轮功去暴力去反抗。你看国内很多事情，就是说当官的欺负老百姓，欺负久了老百姓拿个刀或者拿个枪把这个当官的给杀了，这是因为中共太欺负人了，所以普通百姓受不了。但是法轮功被这么如此迫害，但是从来没有一起暴力的事件发生啊。这个你就算看中共的报道也能看出来。这是因为这群人是真正的去遵循这个真善人的，去做一个善良的人。为什么呢？是因为人性，就是说共产党它是诉诸于暴力，它的统治手段是通过暴力来控制这个国家和社会。你如果不听我的，我可以做很下三滥的事情啊。他没有这个道德底线的，所以很多人会怕他。他的另一手是钱，那共产党现在很有钱，你听我的，我给你钱，所以他是胡萝卜加大棒啊，一手是钱，一手是这个暴力。但是这样他绝对不是长久之计。中国历史上来来去去那么多王朝，每个王朝鼎盛的时候都有钱，手里也都有权，也都有军队，都是这么过来的。而真正长久的是这个人心人性，因为就是说生而为人，他有一些是基本的，他是超越种族超越国籍的。人的人性中是有善良的地方，一个无辜的人被迫害，这在任何一个善良的人或者有人性的人看来都是不可接受的一个事情。那这个是不言而喻的，就英文有个词叫 self-evident。 像这些东西就像数学中的公理，就像我们学数学，数学有一个公理，有个定理。什么是定理啊？定理是你从公理或者从其他能推导出来叫定理。而公理什么？公理这个你不需要证明，你没法证明，它就是这么定的。那就是人类社会它也是有一些公理存在的。我觉得 人的善良它就是一个公理，是一个全人类的一个公约数，那这个东西长久才能改变人心。所以我觉得法轮功这么多年来就是依靠着善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这个才是最能够打动人，并且在最能源远流长的。
我们确实看到法轮功作为一个以真善忍为原则进行自我修炼的精神信仰，在过去20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受到了很多的褒奖，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也越来越得到国际上的关注和声援。每年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都会关注并且更新法轮功群体被迫害的真相，美国国会还有多个地方政府也很多次的通过决议案来敦促中共停止迫害。那么有人或许会认为说，这个法轮功的迫害呢和我们不相关，但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公平正义的威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法轮功它传递和维护的真善忍原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维护的普世价值。在一个没有真善忍的社会，一个不讲法治的国家里，即使你不练法轮功，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那么即便我们现在已经不生活在那个国家了，但是这个邪恶政权存在的本身还有它颠覆性的这种意识形态无时无刻的都在威胁着我们。那么针对中共在海外尤其是对美国还有我们华人社区的这个渗透和控制，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明天再见。